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由梅洛迪·贝蒂所著的《如何为爱立界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时间，我将为您播读本书第一部分，如何摆脱依赖共生的第五小节，丢掉耻辱的标签。在今天节目下半段时间，我们将进入本书第二部分，如何建立心理边界。今天丽娜姊妹将和我与您共读本部分的内容，敬请留意收听。
你或你身边的人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事无巨细地照顾孩子的生活，常常因为孩子不需要自己而失落，永远都在关注别人的感受，却往往忽视了自己的不开心，为另一个牺牲自己的事业前途等，专注于照顾对方。曾经在亲密关系中受到伤害，并且很难再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幸福是你我都为了爱而忙碌，
为爱设立界限，让我们一同学习如何建立恰当的心理边界，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
领受爱的每一刻，就是
丢掉耻辱的标签。起初，依赖共生这个词仿佛是天赐的宝物，但现在承认自己是依赖共生者成了一种耻辱。一位社会工作者如是说，我深表赞同，我们没有必要为自身的问题感到窘迫或羞耻，但是粘人毕竟不是什么个人亮点。有一位女士这样说，我正在寻找某种东西能阻止我掌控、痴迷和跟踪我的前男友。我几乎每晚都要开车路过他家，我到家就会给他打电话，而他一接电话我就挂断。我们已经分手好几年了，对一个人的感情并不是打个响指就会完全消失的。不仅如此，人们总是践踏我，在我的脸上印满所谓的脚印。我不想再当个受害者了，但是却不知道怎样才能终结这一切。另外，我听说很多依赖共生者会抱怨自己的父母，但是其实我的童年并没有那么糟糕，我的身边没有人酗酒，也没有人打过我，我独立生活，有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如果不谈恋爱我就活不下去。问题在于我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除非在照顾某个人，否则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别人告诉我，我应该关爱自己， 这让我很生气。我关爱着每一个人，这难道还不够吗？你们这儿有没有讲这种问题的书？依赖共生并不是一个有关浪漫关系的问题，但是如果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依赖共生中的那些否认，对失去的东西的执迷不悟，内疚，讨价还价，掌控，愤怒和悲伤，其实与一种情绪很相似，那就是悲痛。大部分存在依赖共生问题的人都失去了许多东西。如果失去的是本应拥有但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比如安全感、被保护和被爱的感觉，那我们也许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失去，只会感到自己是不完整的。如果失去的是拥有过的东西，那我们就会对其他人紧抓不放，希望能在他们那里找到自己缺失的部分。亲爱的，对自己温柔一点吧。我不知道你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但只要你满怀爱意地审视自己，你就会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就算你跨越了边界，进入了依赖共生区，也不必承担那些耻辱。你不必将自己称为依赖共生者，也一样能终止那些无意的行为。我听过一位商业女强人这样描述自己忙碌的生活：每个星期我都要抽出半小时来关爱自己。她得意洋洋地说道。我暗想，半个小时，这么点时间，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自我关爱需要的远比每个星期半小时更加深入。自我关爱和自我关怀是我们生命中的潜流。放弃控制也没有关系，不要去想别人是怎么教育你的，或者你自己的信念是怎么样的。你不需要做任何事，你并不孤独，他人都与你紧密相连，你们是一体的。生活，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在其中，但你们并不是以依赖共生的方式纠缠在一起的。深吸一口气，看看周围，放开了恐惧和掌控的欲望，你就能体会到生活是何等神秘，何等妙趣横生。如何为爱立界限的作者梅洛迪·贝蒂说，如果这本书只能有五页，那我会写下觉察、照管、掌控、放手、感激、接纳、臣服、边界、感受、永远放弃受害者的角色，以及如何爱自己的内容。如果这本书只能有六个字，那我会写做真实的自己。如果还要进一步缩减，我会引用古代圣贤的那句名言，认识你自己。
起至今，耶稣，耶稣是你，你的爱温暖我，让我重新充满盼望，我找到活着的力量。那天我认识你，我决定正确看待自己。
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分享如何为爱立界限。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书第二部分，如何建立心理边界的共读部分。今天我为您邀请到了丽娜，我们将一起共读自我关爱是一种不断演变的艺术。
一位女士给我讲了她儿子的故事。这个小伙子现在已经是一个健康成熟的男人了，但在青少年时期，他有好几次差点因为吸毒过量而死掉。这位女士说，最开始我疯狂地对他的行为做出反应，但我越压制他就越反抗，如果不是我最终学会了分离，他很可能已经不在了。是他教会了我放手。
这位女士学会了换一种角度来看待那些痛苦的没有人愿意体验的经历。对于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既可以视之为敌人，也可以视之为老师。我们可以把最痛苦的处境视为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将其称为一个错误。
我学会放手，是在不小心嫁给了一个酒鬼之后。整整七年，我执迷于控制丈夫的酗酒问题，逼疯了自己，也逼疯了身边的每一个人。我拼命想要改变现状，直到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这时我才明白，问题并不在于改变他，而在于接纳自己和现实。
我的依赖共生并不是由丈夫的酗酒问题造成的。掌控、照顾他人而忽视自己，压抑情绪，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这些行为我一直都有。他的酗酒只不过是引发了我的一系列反应，让这些行为变得更加严重了。我不能再回避自己的问题了。这段经历是让我意识到自己依赖共生程度的第一课。
当时我天真的以为，要想解决目前的问题，我必须尝试一次放手、分离、臣服。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将会在后半生不断实践这些行为，我只是刚刚开始发现有太多东西并不是自己能控制的，那些我试图掌控的东西最后总是反过来掌控了我。随着理解的深入， 我决定写一本有关依赖共生的书。我想把信息传达给那些和我一样的人，他们之所以停不下来，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我希望透过加深对依赖共生的理解，就能消除它所带来的痛苦。但生活并非如此简单。
在纸上阅读一个问题，就和阅读旅行指南一样，它告诉我们可以游览哪些地方，应当避免做哪些事情，还有其他种种小提示。但是读书和真正踏上旅程是完全不同的，成长也是一样。信息是基础，改变则依赖于经验。
有关如何划定边界的信息可以收集获得，但要想真正理解边界在哪里，仍然需要去亲身经历那些令人困惑不解、伤心难过的情境。即便是阅读一本关于照管与掌控的百科全书，也不如一个药物成瘾的儿子或者酗酒的妻子所能教会我们的更多。
学着关爱自己和学数学不同，获取信息确实有用，有些时候甚至至关重要。但是自我关爱并不只是一个思想过程，只有经历才能带来改变。在《小熊维尼之道》中，作者本杰明·霍夫将小熊维尼这一角色和道教联系起来。他写了一系列简单而绝妙的故事，讲述小熊维尼、小猪以及其他角色是如何在生活中跌跌撞撞地前行的。比如说，他们掉进一个洞里，然后就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他们从每一段经历中学习，最终生活本身给出了答案。这正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生活的大幕自然而有序地徐徐展开，呈现出可供我们学习的一幕幕场景。不是我们在控制这一过程，而是生活在改变我们。
当人们对你讲述自己的痛苦时，对他们说出关爱你自己，不要再当受害者，很容易。但究竟该如何关爱自己呢？无论是初学者还是已经坚持多年的老手，都会对此困惑不已。正当我们以为生活中的一切尽在掌握时，他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去年这么做还好好的，今年可能已经不管用了。也许我们还应该做些别的。也许今天应该做的事和上个星期同样情况下我们所做的事恰恰相反。有些时候挺身而出与人对抗也许是最理想的，有些时候呢，却不很恰当。关爱自己，没有既定的规则清单。无论什么人，告诉你所谓的规则，都不要相信。
自我关爱是一项不断改变、演化的艺术。它要求我们觉察、投入、关爱自己，并在每时每刻与生命进行真实的沟通。有很多问题非常普遍，比如父母酗酒，处在一系列灾难性的人际关系中，被信任的人背叛，为了照顾生病或临终的父母及配偶而精疲力竭。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我关爱的基本行为是一致的，但是具体怎么应用，在什么时机应用，则会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境而有所不同。
你必须自己决定究竟要怎样关爱自己，你就是自己的老师，你的答案只属于自己，你的行为也只能 出于自身的选择，我只是一个向导，为你提供一些选项，告诉你，看看这个，或者小心那个。我的工作就是提醒你，相信自己的本性，无论经历了什么，你都可以关爱自己。
老话说，学生准备就绪，老师自然出现。这本书是对这句话的另一种解读。你的老师就是那些早已出现的人和事，而且通常都是那些你想要改变的人和伤害了你的事。有些老师一眼就能发现，比如咨询师、治疗师、介绍人，但是有很多老师找起来则没有那么容易。
接下来是什么呢？放手出版以后，一位文稿代理商这样问我，我也不知道。几十年后我才明白，那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禅宗的谜语。接下来是什么？正是生活将要教给我们的。而生活没有接下来，它始终只有当下。
对于那个几乎要把你逼疯的人，或者令你痛苦万分的环境，你能否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而不是将其视为错误，一笔勾销呢？你能否把它当作帮你拿到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老师和课程呢？这些人和事听起来像什么？是不是像上课的铃声呢？我不知道你会学到什么，但你很快就会知道。一方面，尽你所能去解决问题，但不要勉强自己掌控那些你无能为力的事。另一方面，如果你真的陷入了掌控的境地，也不必担忧，因为对掌控的尝试同样也能教会你一些事。我并不打算告诉你善待今天，我们可以始终等待着明天的到来，同时仍旧想念着今天的每一刻，善待今天。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就好比呼吸，我们不可能提前赶工，只能呼吸当下的这一口气，感受此刻上天赐予我们的优雅从容。
只有学会恰当的心理边界，你才能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让我们一起为爱立界限。
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明天的节目中，丽娜将要和您分享《自我关爱是一种不断演变的艺术》中的活动以及思考，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新的开始。